就是耶利米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耶利米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就好像约瑟是主的预表，就好像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波阿斯是基督的预表，那么有没有可能耶利米也是基督的预表？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和新约比较才可以。那么如果我们和新约比较，那个解释在新约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耶利米的的确确是基督的预表。那如果这样的话，耶利米戴两顶帽子，一个是他自己的帽子，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是耶利米自己，第二呢，你看见说那是预表基督。那么从耶利米自己来讲，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那么就说他是预表来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在哪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然后呢这里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呢，在我们讲到底这个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以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表？那么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举出十点来证明给弟兄们看，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预表。那么读预表不是随便的，读预表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去找证据才可以，到新约圣经找证据，否则的话呢不能成立。那么第一点呢，你知道耶利米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为你读到以赛亚四十九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赛亚四十九章那里有一句话，你们不必读，我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就选召，那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他那么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们上一次解释过了，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你看见说弥赛亚是从母腹里面就蒙召的。那么你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很清楚，这里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为圣。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你看见说这个你看见这个无论是耶利米也好，我们的主也好，他们都非常的忠心来传递神的话。那么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必再说了，我想很在耶利米身上是很清楚，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也很清楚。如果你要引一段一节圣经的话，那就是我念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么你如果比照耶利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那怎么神怎么说呢？神对他怎么说呢？神对他说，那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什么。所以这很清楚，这个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从表面上来说，以耶利米的工作没有果效。你如果去读，你去读这个耶利米书，他是在那里说话了，但他的工作没有果效，从表面上来讲没有果效。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那里讲到我预言，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以赛亚五十三章，你记得那里的话是什么？那里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你看，从这两点，我以在耶利米和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像。第四点， 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哀歌就是他写的。那么听说呢，耶利米是藏在哥哥他的一个山洞里面，所以等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军队把耶路撒冷城烧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那么那个大概是大马士革城外，那么那个在哥哥他的那个山洞里面，那么听说他就躲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见整座城在那里焚烧。那外面的火在烧的时候，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他从天上有一个火在他里面烧到一个地步，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看见说在那里的的确确你知道说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明显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弟兄们，我们今天读耶利米哀歌，这个哀歌是哀什么？哀耶路撒冷，对不对？这耶利米哀歌，你看见五章圣经都是诗，都是诗的题材，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吗？那一段圣经啊，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是一首诗啊，那段话根本是一首诗啊，那段话完全是符合诗的结构的。所以如果你要找主耶稣的诗的话，里面有一段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有耶利米哀歌，新约也有耶利米哀歌。新旧约的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哀耶路撒冷。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话，那是更清楚的。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这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结果果然应验。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兵丁把耶路撒冷城烧了，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好多金子银子就融在石头里面，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石头缝里面的金子银子挖出来，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石头都挪开，果然像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是一块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第五点，我想很清楚的，耶利米是个受苦的仆人，是个受苦的先知。我们的主呢也是受苦的，没有，那是没有问题的。第六点，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主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耶利米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城就没有了，就沦陷了。我们的主也是没有多久以后，在主后七十年，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城也沦陷。所以你看，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说，我们的主的确是真耶利米，而耶利米的确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第七点，你知道说耶利米，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利米是做万国的先知。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佳音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毫无问题，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是送到地极的，这也是以赛亚四十九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第八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他到了拿撒勒，有人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自己，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先知没有在本地受尊重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把自己当作先知，但是呢，在他所在的地方，或者说在拿撒勒，没有人看重他，没有人看得起他。耶利米也是呀，耶利米在亚瑟图。亚纳图城那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十一章，我想我们不去读了。你读了十一章了，你就知道亚纳图的人就起来给他很大的难处。所以这是第八点。第九点呢，就是两个人都是忧患之子。耶利米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当然更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一生最痛苦的一次，那就是克西马利。那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读耶利米书有两章圣经，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就好像进到克西马尼一样，一个是十二章，一个是二十章，弟兄姊妹记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不必去读它。所以耶利米第十二章跟耶利米第二十章，仿佛啊，给你读了以后，你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感觉一样，压出油来。然后呢，第十节，最后一点，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耶利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太清楚了。以赛亚五十三章那里第七节明明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比较一下耶利米和我们的主，你就能够肯定说，耶利米的确预表基督。所以现在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弟兄们，你就会明白到底耶利米哀歌是什么。你读耶利米哀歌，你就听见耶利米的哭声。但是我们更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的主他如果哭耶路撒冷，他是指什么来说？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物质的城，那如果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我想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最清楚的就是耶利米哀歌。我们好不好看看耶利米哀歌，翻到耶利米哀歌这里，我想我们很快的可以把耶利米哀歌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找出个定，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这个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是961页哈，第一章961页，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那现在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叫何竟独坐，现在竟如寡妇。那何竟在原文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一个朋友你好久不见了，结果他得到一种病，你再见了他好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这个人完全变了，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啊，这个最开始的在原文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居然独坐？那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从怎么开始的。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这里，在这里很清楚啊，给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这个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这个当然指耶路撒冷城说的。 所以呢，现在他挨耶路撒冷，所以这第一章毫无问题。第一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本来呢是列国中最大的，现在如寡妇，先前在诸省王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宫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变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座城。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到了第二章，你就知道，那么他又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说，第二章。